义士常鹏英被救，心中万分感激。是谁救的我呀？得好好谢谢人家。丫鬟迎合说：“哎，相公，你看你的恩人来了。”就听门帘吧嗒一响，打外边进来个女子。长吉不瞧便罢，一看，当时是瞠目结舌。哟，好俊俏的女子啊！怎么俊俏？有几句顺口溜。只见她头上青丝盘龙髻，髻上横插白玉簪，簪压鬓边飞彩凤，凤袄绣花白紫衫，衫袖口褪描金冠，万代金镯配玉环，环腰宫裙掐白褶，褶下微露小金莲，莲花裤腿鸳鸯带，带配珍珠颜色鲜，鲜艳无比芙蓉面，面桃花柳眉弯，弯眉如黛衬杏眼，眼含秋水纯涂丹，丹涂一点樱桃口，口内阴牙玉米含，含情脉脉多娇女，亚赛瑶池美天仙。嘿，这真是绝代佳人，人间奇女，岂不令人销魂？长吉看罢，立刻觉得脸红心跳，急忙把头低下。来的正是芭蕉梅，要不怎么叫鬼女呢？又叫仙狐呢？这个家伙是有迷人之处。丫鬟，你们出去吧，有事换你，没事别来。哎，丫鬟可算得到解放，转身都出去了。芭蕉梅说：“长相公，伤口还疼吗？”“
哦，不疼了，想必是药力有作用。”“
不错，正是我的药救了你。”“哎，你认识我不？”
长吉心想：“我看他眼熟，声音也熟。哎，我怎么想不起来呢？他是谁呢？”
想到这，他摇摇头。芭蕉梅笑了：“哟，这是贵人多忘事，才几天呢就不认识了。咱不是在火烧王安院公馆之夜，在大人卧室门外见过一面吗？咱不说话来了吗？”
哦，长吉这才想起来呀、啊。哦，他就是那个毒哑王大人的刺客妖女芭蕉梅。我就为找他，可是我不能说认识，说认识我什么词儿啊？想着这，他还摇摇头。姑娘啊，你是哪位？
哟，我姓芭，叫芭蕉梅，号称勾魂仙狐，你记住没有？
长吉心想：我知道了，我也猜到了。哎呀，我们上山的时候是弟兄三人，有慕容豪和郭云，现在剩我自己了。那两人哪去了呢？这个女的到这儿要干什么？是不用美女烟分计来套我的口供？长吉这么一犹豫，芭蕉梅立刻明白了，这个女的非常聪明啊，可惜误入歧途，生性不改，要不然可是个了不得的人才。哎，长鹏英，哎，你别眼珠乱转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对你可是没有半点恶意，我们俩是不打不交，自那日相见，奴终身不忘，朝思暮想，只恨无缘相见。方才我赴宴归来，走到小桥，见君受伤，万分难过，我才冒死将你救下来。你是我们山上的仇人，我们冰火不同炉，我救了你，要叫长老知道，我要被处死的。我不怕，是为知己而死，哼，值得。又因为你昏迷不醒，把你背到我的后寨闺房，要为你治伤，我救你，跟登云山所有的人无关，跟当家的法坤也无关，也不劝你归降朱王爷。我是因为喜欢你，一表人才，武艺高强，又是正人君子，
心不换的好汉。哎，我知道我名声不好，声名狼藉，配不上相公，可是我的血是热的，我的心是好的，如能和相公结为连理，我定改邪归正，弃暗投明。
常鹏英听这话，心想：嘿，我叫他看上了，真丢人呐！可又一想，甭管怎么地，是他救了我，我也得懂点礼貌。想到这，站起来深施一礼：八小姐，多谢你救命之恩，如能脱险，必报大恩。
嗨，不用多礼，我就爱听你后边那句话，我救你，你必报大恩。怎么报啊？现在我就叫你报。说着伸手一拉长吉的衣袖，
吓得长吉噌，他站起来躲在一旁。哎，小姐请自尊，自古男女有别，授受不亲，你虽对我有恩，岂能有失礼义，望姑娘三思。
八九梅一听，把嘴撇得跟那瓢儿一样。常回英啊，我觉得你胆子不小啊，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啊，大闹京城，火烧皇帝殿，独闯四明山，夜探登云山，闹了半天还面矮呀，怕我芭蕉梅摸摸你呀、啊？你们这些男人都是伪君子，满嘴天官赐福，一肚子男盗女娼，你呀、啊、就别跟我装像了。
常鹏英听这话，浓眉倒竖，虎目圆睁，你给我住手，我把你这无耻的淫妇，人人可夫的下贱女子，不许你放肆啊。
常鹏英这一会儿啊，把芭蕉梅吓傻了。
什么？我是无耻的荡妇，人人可夫的下贱女子，别人说什么我都不在乎。长吉呀、啊，你说你是拿刀子捅我心呐、啊？我是好人，我是好人，你知道我有一肚子苦水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这样吗？
说到这儿，芭蕉梅泣不成声。
那么芭蕉梅怎么养成现在这个性格呢？
真还得从他小时候说起。小时候啊，挺可爱的。
他家呀，住在九华山下南20里八家镇。他的母亲呢，姓郑，叫郑秋菊，父亲巴飞龙，是保镖的镖师，学过武艺，能为出众，性情暴躁，心狠手黑，当时已经有了名气了。这个郑夫人呢，虽然不是出自名门，却也貌似西施，知书懂礼，很是贤惠。是啊，妈又不漂亮，哪能生出这么个漂亮的娃娃？过门一年多，就生下女孩，起名叫小梅。因为啊，娇生惯养，又叫娇梅，芭蕉梅。自幼聪明伶俐，长得没有那么漂亮了，那眼睛啊比嘴都大，还要像葡萄粒那么样。从小村里村外所有人没有不喜欢的，父母爱如掌上明珠。当然他父亲盼儿子，盼望由他再带个弟弟。可是没想到有了这女孩，3岁那年，巴飞龙接到个活，当地富商啊要往京城送一批珠宝和绸缎，叫巴飞龙保镖这一趟去，最少得2-3个月。巴飞龙跟夫人正是一说，夫人有点舍不得，山高路远，千里迢迢，哎呀，你要出事怎么办，满心不乐意。可是干的就这行啊，飙车出车有远有近呢、啊、顾家呢为了安全出大价钱请镖师。那么巴飞龙为了养家糊口，跟妻子说只好答应。走的时候呢告诉丈夫，不用惦记我们母女，你早点回来。哎，你呀、啊、也把家门看好，不许随便走动，咱们这村不安全，教咱女孩啊习学真职，她要是愿意看书呢，叫她 学学《烈女传》《女儿经》。
嗨，你能走几下，咱孩子还小呢，你甭管，你走吧。
就这样夫妻洒泪而别。没想到俩月仨月一年也没回来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巴肥龙走镖一晃就是五年，
五年没归。小姑娘娇美已经八岁了，夫人非常难过。
一旦丈夫有好歹，这是怎么过呀？整天愁眉苦脸，为丈夫的生命担忧。明天就是清明节，都说清明时节雨纷纷，就这天容易下雨，即使没下雨，这露水雾也不小。
郑夫人叫老家人八福准备香纸贡品，到祖坟祭扫坟茔，求老祖宗保佑丈夫平安归来，早日回乡。就这样，主仆三人来到了老八家的祖坟跟前，分别在坟头啊点上了香，烧了纸，正是叫小梅住个坟头磕头。梅子，快，这是老祖宗坟，你呀多磕几个，祝你爹平安无事。
哎，
小孩嘴里嘟嘟囔囔，也不知道说什么，正是呢双手合十在祷告。就这么功夫，突然耳边有人报好，好好漂亮的女人呢，哇哈哈哈哈哈哈哈，这一嗓，周围上坟烧纸人都扭头观看，把小梅吓得噔噔噔赶紧扑到母亲的怀里。正是搂着女儿，寻声一看，就在不远的大树下站一个人，五旬左右，纱巾渐袖，面似蓝靛，发如朱砂，两只大眼睛努出眶外，下巴上三绺红胡须，背背一口单刀，贼眉鼠眼，正在看自己。哎呦，可把郑夫人吓坏，忙喊八福，这是谁？啊！八福一瞧，大吃一惊，夫人呐，他就是夺命阎王，叫马恒，怎么在这儿碰见他了呢？
哟，
正是一听此人就是马恒，吓得赶紧把头低下来。我听丈夫说过，这个人是当地的庄主，家臣的宦官，可朝廷官员还有亲戚，他受过高人点传，一口刀招数惊奇，软硬轻功都行。他和我丈夫素来不睦，没有来往，县官都管他叫大爷，他有五个老婆，小的只有十八岁，听说还到处闻香寻色，采花盗柳，怪不得丈夫临别之前嘱咐我不要轻易出门，原来是为了防备他呀。哎呦，他越想越后怕，八福咱们快走。
哎，
他赶紧收拾贡品。郑夫人说，嗨，还要东西干什么，快离开这是非之地。就这样拉着小女儿回家，再看扫墓的男男女女也一哄而散。郑夫人回到家里，叫八福把院门关好，领女儿回到寝室，扑通坐在床上，搂着女儿两眼发直，害怕了。
怎么，
女人心细呀。
马恒的眼神，他心里明白他要干什么呢。
天哪，这找上了怎么办？小梅的头紧紧贴着娘的胸膛，听着娘的心砰砰砰砰砰跳直厉害。娘啊，你怎么了？
孩子，娘再也不带你上哪去了，咱们就待在家，你好好习学真知。
不，我要念书。
好啊，教你。
还有，你等着长大了，我请一个师傅教你练武，你要学会武艺，像你爹一样在娘的身旁，娘就不害怕了。
娘啊，啥也不会。哎呀，你爹不在家，我真着急呀。
眼泪落在孩子脸上，这孩子印象更深了，把娘搂得紧紧的，也掉下眼泪。
娘，我也练武，像我爹那样，勾来勾去，守着你，谁也不敢欺负娘了。哎，好，快去吧，去吧，你去做活去。
不，娘，你看这书。
孩子打开女儿经，在身旁看书。郑夫人坐在灯下呢，做针纸。八福问主人有事没有，主人摇摇头，他转身回自己屋里休息了。 天是二更，外边黑咕隆咚的，屋内静得可怕，灯光闪烁，人影晃动。郑夫人说：“梅子，娘把被铺好了，咱们睡吧。”“
嗯，好，你睡我就睡。”
郑夫人刚要站身，就听窗户嘎巴一声，窗户被人踢开，紧跟着唰窜进一个人，这个人面罩轻纱，背背单刀，就站在床前，正是吓他。啊，你谁？说着他把孩子一下子就推到了床下。你什么人？为什么破窗进入我家？这人刷了把面纱撕下来。美人啊，你把我忘了吗？我是本庄的庄主马恒啊。你我过去虽未见面，但有些耳闻，白天在东山坟地有幸见一面，你把我的魂儿都勾走了，哈哈，我强熬到天黑，这才前来与你相会。美人，你容我片刻之欢，今后常来常往，你丈夫不回来，我保护你。美人怎么样？郑夫人脸色更变。马庄主，俗话说好汉护三村，好犬护四邻，你我住在一个庄内，怎么能深夜到我家说出这种无理的话？马庄主啊，你家资万贯，身边那么多美女，何必图我这有夫之妇？庄主赶紧回去，要叫别人看见，岂不有失阁下身份？正是一边说着，一边用眼睛瞄着床下，生怕小梅子冒冒失失出来，惹出杀身之祸。一看这孩子往外探头，他狠狠地瞪了一眼，吓得小姑娘滋溜把头又缩到了床下。夺命阎王马恒笑嘻嘻地往前凑：“哎，美人，我的魂儿都叫你勾去了，顾的什么身份啊？你有答应吗？”说着往前一扑，那郑夫人往旁一闪：“马恒啊，你胡作非为，难道不怕五雷轰顶？何况你要打听打听我的丈夫是谁，他是江湖上有名的镖师，你对我无礼，他回家来若知道，焉有你的好处？”美人，你的丈夫不就是八飞龙吗？他要回来不找我则可，若是找，他在背后一伸手，苍啷把刀抽出来，我叫他在刀下做鬼。美人，我说的是气话，你啊别介意，来来，过来过来，亲近亲近。然后他把刀还入鞘内，一伸手，砰，就把郑夫人抓住。郑夫人左扭右扭，挣扎不过呀，赵婷的手背子狠狠咬了一口，这一口咬得太狠了。啊，你疼死我，你干什么？你给我松嘴。郑氏一使劲儿，刺啦的一下子把手背子肉给咬掉一块，骨头茬都要露出来。哎呀，你不识抬举的贱人，啪一下子把夫人推到床上。我杀了你，哼，杀了你算便宜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非要羞臊羞臊你，羞臊羞臊八飞龙不可。这马恒兽性发作，将夫人衣服给褪下，强行无礼，夫人怎么挣扎也没用啊。最后夫人已经昏过去了。再说马恒，他把衣服穿好，回头看了看，我告诉你啊，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，你天天给我留门。说完纵身从窗户逃跑了。屋里静下来，小梅子从床底下钻出来，她想我娘怎么了，娘娘到床边一看，哎呦，娘没穿衣服，脑袋歪在一旁。娘啊娘啊，小梅哭了半天，夫人缓醒过来：“孩儿啊，别哭，你记住，娘的仇人是马恒，你长大了看着那父亲
这是给我报仇，你父亲不能给我报仇，你给我报仇。去，你呀、啊，到那边找，去把八福叫来。哎，
孩子转身去了。八福睡觉，连喊带叫，八福穿上衣服，二四孩子领到屋里一看，夫人是碰头而死。八福一看夫人这情形就明白了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孩子你别哭，赶紧把孩子领着放在邻居家。就在这阵儿，房子起火了，怎么回事？这马恒事后也后悔，他怕郑夫人将来告诉巴飞龙，惹来不必要的麻烦，派两人放火烧房。那还不说，叫这两人把巴飞龙家的人杀尽。巧得很，小姑娘不在，巴福一看起火也赶紧逃走。就这样，他领着小梅回到了自己家。这八福呢是奴随主姓，其实他姓李叫李福，家里还有老伴儿。老伴说这孩子谁呀，是这么这么回事情，就叫孩子带上。就这样，小梅子怀有深仇大恨在李家。你说这孩子啊特别懂事，没爹没娘，过着苦日子，邻居家的小孩啊都卖花。他一看八福一家太困难了，就跟说我也卖花，你别去了怕出事，不，我也卖花。就这样，小梅就跟着邻居的小女孩卖花。可是没人的时候孩子老哭，八福就劝小姐呀，你呀别哭，叫外边人知道，要知道你是老八家人你就没命了，听着没有，对外你是小梅子，等你长大了，将来呀你爹回来你练武再杀马恒。我练武杀马恒，那马恒害死我娘。可是小姑娘说话谁也没在意，巴飞龙也没信儿。有一天呢，这孩子卖花就来到了老马家后门，马恒的小妾打发丫鬟出来买花，正好看见了小梅。丫鬟一看小梅，哎呦，长得这小脸哪有这么漂亮的，一边摸她脸歇看她，一边买花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啊？我叫小梅。哎呦，你的脸长得比梅花还美，这么办，你呀天天来，我们小奶奶呀天天要花，就买你的。哎，随后丫鬟告诉把门的家人，哎，这个小女孩到我们这卖花，你放他进来，听着没有？哎，小梅非常有心眼儿。既然我能进这院，我就能杀马恒。就这样，他用卖花钱买了把匕首，要替母报仇。